有些人已经学到，没有基督我什么也做不了，这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是真的。但你必须超越这一点，认识到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，没有他我什么也不能做，但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。这需要结合起来，合并在一起。你对肉体没有信心，但你对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有完全的信心。当神指示你做某事，你知道这是他指示的。你可以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摩西来到了自己的尽头，但他现在很难相信神能使用像他这样的人。所以神让他把杖丢在地上，他变成了蛇，看上去将让他丧命。神告诉他拿住他的尾巴，当他拿住他的尾巴时，蛇又变回了一根杖。但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说，这是神的杖，他不再只是摩西的杖。他不仅有摩西拥有的能力，他里面还有神的超自然的大能和能力。过去几天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我们每个人都必将到达一个地步，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他会吩咐你拿回来，还会告诉你要做的事。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是基督借着你而活。你所做的事是在他指引下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将拥有超自然的能力。摩西将这根神的杖带到埃及，他把它扔下去，它变成了一条蛇。埃及行法术的做了同样的事，但是他的蛇吞吃了所有的蛇，然后他拿住他的尾巴变成了一根杖。他向尼罗河举杖，整条尼罗河里的水都变作了血。他向大地伸杖，狮子就遍布全地，青蛙就上来。他向天伸杖，晴朗的天空顿时下起了冰雹。接着大火在地上蔓延，各种瘟疫降临在埃及的牲畜上，但以色列人却没有受影响。他甚至向天伸杖，遍地乌黑三天，完全没有太阳。然而以色列人的家中却有亮光，不是人造光，不是蜡烛的光，而是在外面漆黑一片的三天里，以色列家中却依然有阳光。这就是那根杖里蕴藏的能力。现在他是神的杖了，他也用他击杀了埃及的长子，他做了这一切。然后在十四章，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，让我读一读。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你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？他为法老设了一个陷阱，他让摩西安营的地方一边是红海，另外两边是山，就像一个箱形峡谷，没有退路。他知道法老会认为我抓到他们了，他们逃不了，于是他会引诱法老下来。在下一节中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再一次强调，摩西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的，他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，安营在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，这是按照神的指示完成的，这是设下的陷阱，引诱埃及人来追击以色列人，以便神能毁灭他们，对他们施行审判。的确如神所说的那样，法老调集了所有的兵力和战车，他的骑兵下来了。当以色列人看到发生的事时，他们惊慌失措，他们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死在这里吗？他们说，让我们指派一个领袖回去向埃及人投降，做奴隶可比死在旷野好。看看摩西在第十三节对他们说的话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在这里，摩西说了很多良言，他让百姓安静下来。他们当时正陷入全面内战，他们起义了，看到埃及人来了，他们惊慌失措，正要在那紧要关头搞事。摩西凭着他的信心和权柄讲话，完全阻止了百姓的行动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，这是好的。但看看下一节经文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有点滑稽。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带着战车和马要来杀他们，而他自己的民众想要起义杀他，然后去向埃及人投降。而神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我可以给出很多不同的理由，比如为了保我们的命，为了所有这些事情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摩西告诉他们，只管站住。神说，吩咐以色列人向红海前进。然后看看这里，他说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然后他承诺要毁灭埃及人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埃及人正在下来，以色列人背叛了摩西，他处境很糟糕。他俯伏在地，开始向神哀求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哦，这时候哀求就对了。神却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有时我们需要祷告，向神寻求帮助，但有时也需要拿起并行使神赋予你的权柄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。我在与人打交道时发现，绝大多数人没在使用神赋予我们信徒的权柄，他们来到神面前像个乞丐。他们说，哦，神，医生说我要死了。哦，神，我无能为力，我一无所有，但你能伸出援手吗？如果你那样祷告，你会死的。因为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已经获得了神超自然的能力。以弗所书1:19-20，这是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超自然大能。在你里面，你拥有死而复活的大能。如果你来到神面前说，哦，神，这是癌症，我无能为力，这是无法治愈的，那么你是在自寻死路。因为神赐给了你战胜各样病症的权柄能力。马太福音10:1，申命记28，各样的疾病灾殃，连着律法书没有写的，你已被救赎脱离这些了。你结合加拉太书3:13，彼得前书2:24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还有很多能继续说的，神已经赐给了你权柄和能力。他在雅各书4:7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普通的基督徒却说，哦，神，请让魔鬼逃跑，哦，神，请除去我身上的疾病，哦，神，请让我摆脱我的贫困。你在祈求神去做他已吩咐你去做的事，你去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叫死人复活。你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在某个时间和情况下，你要停下祷告并站起来，开始命令神的能力彰显出来。这太棒了。摩西又倒退回了之前的状态中，就像我前几天一直教导的，摩西当时的状态是，他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。这是好事，是的，他能走到这一步，这很好，但你必须谨慎，不要让自己的无能阻止你行使神赋予你的权柄。摩西面临看似不可能的境地，他俯伏在地，开始向神呼求。神斥责他，告诉他站起来，使用我赋予你的能力。你拿起那杖，我的杖， 这是神的权柄，你来举手向海伸杖，你来发命令使水分开。有人正在看这个节目，我说的就是你的答案。你一直在祷告，请求神让魔鬼离开，来医治你的身体，使你在财务上兴盛，消除你的抑郁或其他困扰，可你却没有使用神已经赐给你的权柄。1972年10月27日，杰米和我刚结婚，那时我愚蠢无比。我有大约$5000的积蓄，我对被呼召进入侍奉感到非常兴奋。当我结婚时，我决定全职侍奉。我把这$5000换成百元钞票，在短短3天内，我把钱全送给了陌生人。我走进7-11便利店，把钱送给任何需要钱的人。真的是蠢到极致才会这么做，但我却认为我必须舍弃自己的钱，等着信靠神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变得非常贫穷，我们苦苦挣扎。在短短几个月内，我们在1972年10月27日结婚，到了1993年初，抱歉，是1973年，我们收到了搬迁通告。我记不清所有细节，但我需要$160。我不确定我们的租金到底是多少，但我们已经拖欠了1个多月。我们收到了搬迁通告，我们必须拿出$160，否则明天就会被赶出去。就这样，我尽我所能地坚持着我的想法是错的，但我的心是对的。我努力信靠神。杰米和我开车去德州格林维尔的复兴特会，一路上我们唱着诗篇27章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我们持守相信神，相信不会被强制搬迁。而那位传道人正好讲到这段经文，他讲的和我现在讲的有点不同，但这正是我得到这一启示之处。他谈论神如何告诉摩西站起来，使用他赋予他的权柄，使用那根杖。这话触动了我，所以聚会结束后，我去找了那位传道人杰克·泰勒。我记得他是在去年去世的。总之，那天的传道人是杰克·泰勒。我上前告诉他我的情况，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祷告。于是他和我一起祷告，他相信我会得到这笔钱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赶出公寓。我们一路回家，那晚一回到家，我告诉杰米，我要使用神赐我们的权柄，我要按手在我们小的金属折叠椅上。我们真的很穷，没有很多东西，但我们有一把金属折叠椅。我说，若神必要如此行，我相信你会把这把椅子变成钱或做些事，但我们不会被赶出去。我命令神的能力流动，他已赐给我权柄。然后我们上床睡觉，接下来是剩下的故事。我姐姐也在同一个特会上，她没听到我请杰克·泰勒祷告时说了什么，但她听到了他的祷告。通过这个，她意识到我们明天早上会被赶出去，所以她回到家，她的丈夫，我的姐夫李昂，他是个很棒的人。我的姐姐姐夫都已经离世，安息主怀。他是个很棒的人，他爱我，我们关系很好，但他认为我绝对疯了，不再工作，把所有的钱都送人，并在财务上相信神。他多次告诉我，他说你会饿死的。当乔伊斯听到这些，他知道如果他告诉李昂他听到的，会证实他所有的假想，所以他回避了这件事。他回家后，他问特会如何，他告诉了他。他问了一些事，他问道，你见到熟人了吗？他告诉他，他看到的一些人。他一直在追问，他本不想主动透露我的事情，但最后他问道，你看到安迪和杰米了吗？乔伊斯回答，是的，我看到了。他接着说，他们饿死了吗？他说，事实上我听到他们和传道人一起祷告。他告诉李昂，我们第二天早上会被赶出去。李昂生气了，并说，我就知道，我就说嘛，这不是出于神，他疯了。 总之，他很生气地离开了家。那时大约是晚上10点半或11点，我不确定。在凌晨3点，他来敲我们的门。从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大约有2个小时的车程。他凌晨3点敲门，我起床让他进来。他进来坐下开始聊天。我说，李昂，现在是凌晨3点，你为什么来？他说，别问我问题，我不想谈论这事。他说，如果我这辈子有听到神的声音，那就是现在。神对我说，来这里，把这张支票给你。他给了我一张160美元的支票，正好是我们需要的金额，然后他起身离开。有些人可能认为那是家人，这并不算真正的奇迹。我向你保证，鉴于我姐夫对我有多么大的成见，觉得我有多疯狂，他竟然为我把银行账户清空了。他当时将要去东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当时他有2个小孩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勉强维持着生计。我后来才发现，他实际上清空了他的整个银行账户。那160美元是他所有的全部，他全部都给了我。尽管不同意我所做的一切，他还是给了我，因为神感动了他。那是一个比神将那把椅子变成钱更伟大的神迹。我向你保证，这可是个超自然的供应。这一切发生是因为我使用了我的权柄。有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会祷告向神求智慧，但一旦你知道神赐予了你权柄和能力，一旦你放下自己的生命并拿住他的尾巴，那么就有很多事你得去做，不是呼求神并让他去做。你需要去行使你的权柄。所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说，要在你什么也不能，对肉体没有信心，与你能靠基督凡事都能做之间保持平衡。你必须知道你的权柄，必须将这些结合在一起。这不是说你学到了这个教导然后就一帆风顺，永远不会犯错，更像是你这样来摇摆，就像你在这些事之间来回摆动。摩西没有完美地做到这一点，在第14章他又陷入思考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是无名小卒。他忘记了自己拥有的能力和权柄。之后你会看到，他击打过磐石一次，足够的水涌出来，供所有人和动物饮用。这很好，神告诉他要击打磐石。在第2次，摩西回到了肉体，依靠自我。他见过伟大的奇迹，他看到犹太人从埃及被救出来，他看到红海分开，他见过苦水变甜，他见过如此多的奇迹。但他在血气中，甚至对人们说，难道要为你们这些叛徒从这块磐石中取水吗？神告诉他要吩咐磐石，不是击打他，是吩咐他。但是他用那根杖击打磐石，第一次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他第2次击打他，在神的恩典下，水流了出来，喂饱了人们。但主告诉他，他说，因为你没有尊荣我，不信我说的话，你没有吩咐磐石，反而击打了磐石，所以你必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其中有多种原因，我时间不够，今天没时间全部解释。但是经文说，那块磐石是基督。所以一次击打磐石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但他不能第2次被钉十字架。希伯来书第6章这样说，因此这里有象征意义。是的，只能一次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你就因那一次的救赎所成就的得到所有。他不应该击打磐石第2次，我同意这一点，这都是真的。但在出埃及记第32章中，神对以色列人生气了，以至于他告诉摩西让开，他要击杀他们所有人。摩西打破了一些象征意义，我并不是说象征意义不重要，在我看来也没到神要击杀他们所有人那么严重。但神惩罚摩西，以至于不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。 我认为不仅仅是象征意义，这是摩西的自我意志回来了。神告诉他吩咐磐石，但不，他认为击打磐石会更具戏剧性，毕竟他之前曾这样做过，而且奏效了。这以前是神的主意，他假设他可以那样做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如果神不阻止摩西重返那种自我意愿，摩西可能会再次犯错，使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再多受40年的苦。